OK， 那刚刚讲要特别谢谢 Irene 是吧？ Irene 刚看到我的时候，那就跟我说她看过我所有的书，而且听过碟。好，那我就跟她讲，她一定没有看过第十五本书，因为我自己还没看过。是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才刚刚出版的。来 ，Irene 到前面来，讲一下你看完所有的书或听完碟。来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来不要想逃哈、给你最大的感动跟刺激是什么？那以至于你会有这样的心今天在这个 Irvine 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来上来上来，对，
正好我没有准备，我也没有准备我应该跟心里打招呼，请你不要求。我只是觉得哈，因为我在短期之内是因为朋友介绍他让我参加读书会，然后呢我自己本身的兴趣的关系，我读一些徐生写的书，我觉得那种感动是很有意思，就是让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更开阔，不管现在什么样的情况，不管现在有什么样的困扰，都不是一件让你觉得应该是一件困扰你的事情，都不应该是困扰这件事情，人生可以更开阔，如果你知道好。如果你知道怎么样做的话，所以这是我当我听到许生会来洛杉矶，可是他居然不来 Orange County， 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就是主动就说建议哈，希望做一个行程。那幸好 Charles 呢，他也很帮忙，他特别挤出一个行程，因为今天下午在乔儿中心这个演讲呢是多少500个人、600个人的演讲，是一场非常大的演讲，所以。我们特地呢请他在当天呢来日本给另外一场演讲，所以我是觉得就说我只是希望说有这个机会呢请大家多听一下，用什么样的情形让你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谢谢。
好，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看了这么多我的书，也听了碟再看到本人有什么观感？来，我先讲一下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大连去办演讲，然后那里好像也有一些人看过我的书，不过是之前出版的简体版的书，上面没有我的照片。那也听了一些碟，那些碟也没有我的照片在上面。然后第一眼看到我，他说：“哦，许医师是个男的。”啊，不是个娘儿们吗？怎么会是个男的嘞？你看不到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对不起，徐医生，我只看你的书，我从来不看你的照片。所以呢，基本上我是在念你的书，不是看你的照片的人 ，OK？ 所以我可能不够资格当你的粉丝吧。但是我觉得你把你的书，你对赛斯的想法呢，把它介绍出来，用个很简单的写法介绍给大家看了。说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哈，给我们一些人哈有一些机会可以认识一些比较深的道理，可是甚至比较浅的方法去认识，这点很重要。
好，我们谢谢 Irene。 很不甘愿被叫上来呀。yeah， 好需要自我介绍吗？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医学院是在台湾念的，是在民国七十七年进医学院，是1988年是吧？1988年然后医学院毕业之后大概接受了2个。专科医师的训练，那一个是在台北市立仁爱医院，那接受训练的是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师。那接受了完整的训练之后，那又到台北市立疗养院，接受精神科专科医师的训练。那上一份工作是在台北县立医院，那担任的是这个精神科的主任。那不过我已经在今年3月1号就退休了，那所以现在从退休之后，那在台湾的新店 成立了一个赛斯身心灵诊所，但是看诊的时间比较有限，礼拜一上午、下午，礼拜二下午、晚上就没了。因为大多数的人开业当医生说实话直接就是为了赚钱，那大多数的开业医大概就是从礼拜一看到礼拜六，那因为我只看礼拜一跟礼拜二，那其他的时间我大概就是到处跑跑台湾北中南跑香港、跑深圳，那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开始跑北京刚讲都是一个月一次的，那三个月一次跑马来西亚，那每年一次跑美国跟加拿大，那但是明年四月有可能会再来一次纽约因为我有一本书，那目前可能排定在明年四月会出英文版，所以可能明年四月会再跑一次纽约。那我大概是在22年前开始接触到赛斯的思想，那22年前，那很多人就问我为什么接触，那我常讲就不要再问了啊，就是失恋嘛，还能怎么样？那就是失恋然后人生遇到很大的打击跟痛苦，那尝试想要去问人为什么要活着尝试想要去问存在的意义跟理由到底是什么尝试想要从不同的观点来认识生命以及人生的本质。那刚好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青春年少的岁月，那我很开心的是，那后来当逐渐深入到赛斯的思想的时候，不敢说找到了所有的答案，也不敢说解答了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大部分的问题有了方向，大部分的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那从那时候开始除了一头栽进去赛斯思想的研究从一头栽进去到现在已经将近22年了所以虽然我的年纪也许对某些人来讲年纪还算蛮轻的今年41岁1968年出生但是其实在台湾的身心灵的这个领域跟赛斯的这个领域里面我应该是除了王继庆王姐之外最元老级的人在台湾赛斯这个领域除了王继庆之外我大概就是最元老了虽然没那么老但是很元老呀然后慢慢的在栽入了这样的一个赛斯思想的研究跟探讨，那同时在医学系当中在从医学的观点不断的来学习跟成长。那大概我是在接触了赛斯的书10年之后，那也是从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那慢慢的才开始去推广去使用在临床上来帮助患者。那当然赛斯的思想博大精深运用在医学的领域大概不到赛斯思想精髓的1/10。那我自己有幸能够以医师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诠释赛斯的思想，来融会贯通。那后来就渐渐的把赛斯书当中特别跟健康医学有关的部分把它萃取出来那不断的在专业的领域当中，在临床的经验当中去 practice。 那就像下午在乔尔中心提到的其实真的获致了非常多这个革命性跟突破性的一个进展。那尤其是这一次到美国来不管在纽约碰见早期 Jane Roberts 的学生叫 Rick Stark， 还有他的太太 Anne Marine 那还有从特别从波士顿飞到纽约来跟我见面的一个出版社的编辑，那或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 psychologist 这个 PhD Dr. Lisan， 那跟他们这些人碰面，那还有今天早上也是跟一个影片的制作人，是吧？ 创面公益影片的制作人讨论他们是住在 Oregon， 那因为他们去参加一个 workshop， 然后遇到我在香港的一个学生James Wang， 那跟他讲我在台湾在华人的社区所做的这些事，那让这些美国人觉得非常的感动。就像早上的那位影片的制作人，他就觉得在他印象所及，在美国的白人的世界，那甚至没有一个人真的把这样的思想用在很实际的疗愈疾病的这样的领域当中，让我觉得非常的受到肯定与感动。那所以自己这几年在这个领域上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开心。那尤其是在台湾或在香港那我记得我在香港有一个患者，因为我大部分都举癌症病人的例子，我就不举了，我举一些新鲜的呀。在香港有学生他是 RA rheumatoid arthritis， 大概有10-20年的病史，那他的这个手的关节大概肿得就像一个鹌鹑蛋一样。好，那透过这样的学习跟成长他去发现他跟他先生他压抑的一个愤怒与不满，在对先生的渴望得到关爱得到重视的背后，他有一个愤怒跟不满，因为他嫉妒先生跟女秘书的关系所以他跟先生之间很多情感的流动出不来。那他是一个所谓的传统式的一个中国的女性，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他把很多的情绪压抑下去。那我就做了一个很传神的比喻，其实他很想给他先生一拳揍那个又自以为是又自私又喜欢年轻妹妹的这个先生，可是他不能真的揍他一拳，所以他的情绪经常是握紧了拳头。好，各位，这是一个象征跟比喻的说法，在情绪的层面他经常是握紧了拳头，甚至有时候准备随时要 fight。 好，各位，所以他很多的情绪其实是压抑在他的身体当中，尤其透过关节与关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软组织。好，当我做了这样的诠释，也试着帮助他看到他内心的压抑的感受，也试着在一个个别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协助他重新改善与先生的关系。他跟我描述一个他的进步，从他开始吃药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进步。他已经吃药吃了10几年了，起起伏伏有一次我去香港，他告诉我，徐医师，我已经可以用手开那种可以旋转的门，我们平常的那个门他的 RA 是没有办法开的，因为他的手肿而且会痛，使不了力。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可以开那种门了，很高兴有功能出来了。又过几个月我再去香港，他一样来上我的课，因为每次我去香港大概停留礼拜六的一个下午晚上，礼拜天的上午跟下午，当晚就第二天晚上就回台湾了。又有一次我再去香港，他告诉我，徐医师，我可以串珠珠了，他可以串珠珠了，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在这条路上真的有这么多的病患这么多的个案，以他们自己生命这样的一个成功痊愈的经验来鼓励我继续往前。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乐此不疲的把这样的思想跟观念这个要带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那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创造自己的好运。好我在思索着要如何来阐述这样一个题目刚才听到某一个学员在讲他把他的钱存在全美国第二大的银行，结果这家银行在昨天倒了。你不知道啊？ 你没有存在那一家吧？他还不知道，不问世事很好，连我都知道了。好，那据说啊，这个联邦保障是10万块，超过10万要等这家银行所有的清算、点交啊、拍卖，看有多少还多少。如果啊，这个负债大于资产，一毛都没有，是吧？呀、yeah. ，那很有趣的是，马上有另外同学举手，说我想办法帮你把另外10万块要回来。那要回来，你看要怎么处理？你看要捐多少给？是时代赛斯教育基金会洛杉矶分会。我觉得这样的行为跟趁火打劫没有两样。结果这位钱存在地热大银行的同学就说，好，我回去想想看。其实我们比较狡猾的说法应该这样说，我帮你要回来，剩下你就自己发心吧。我想这样可能会比较开心一点。好，开玩笑的啊，其实我要讲的是全美第二大银行倒了。 OK，回到赛斯的思想，我这样说啊，赛斯的思想打从根本、打从骨子里与各位或我自己当年所有求学学校里面教的观念全然不同。赛斯阐述的理论的基础跟我自己所受的教育的一个根本完全不同。达尔文告诉我们，物种进化，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宇宙从一个极高的温度往下，然后慢慢的形成所有的银河、所有的星系，而地球从最早期的高温环境慢慢的冷却，原子分子随机的碰撞产生了有机化学物，又不知道怎样的碰撞产生了最简单的生命体。于是由于物质的演变带起了生命的现象。各位，这是科学告诉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大英百科全书说，科学是了解实相的一种方法。科学告诉我们，意识诞生于物质碰撞，由于物质的碰撞产生的生命，产生的意识。因着这个理论，当物质消失的时候，各位，你就不再存在，因为你的生命、你的精神是附属于物质的运作。你的存在是因为你大脑里面所有的神经网路在放电，当你的大脑细胞死亡了，好，当你的大脑细胞死亡了，你就死亡了，因为生命意识附属于物质的存在，物质先存在，生命才存在，物质运作的结果才产生意识这个现象。所以意识本身是一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镜花水月，当物质停止了运作，生命及意识即不再存在。好，各位仔细听，这是我们这个文明主要的基石，是我们现在所有人涉足其中的科学主要的论调，而这个论调也形成了在座每个人的集体潜意识。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文明主要的一个观点。OK， 有一次达赖喇嘛与所有的美国顶尖的科学家有一场会谈，一个精彩的会谈。所有的科学家至少他们共同承认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科学认为意识诞生于物质的变化是一种假设。 再讲一遍哦。如果你问的是一个顶尖的科学家，他会很诚实的告诉你，意识是由物质的碰撞所产生的，这个理论是一个假设而非事实。如果这个顶尖科学家够诚实，各位仔细听，你一定要先听懂这句话。一个最顶尖且诚实的科学家会告诉你 consciousness 意识 consciousness 产生于物质的碰撞，是一个假设而非事实。好，各位，我们今天的主题由这一点开始做分水岭。如果我建立另外一个假设，物质才是带动啊，意识才是带动物质变化背后的力量，我可不可以建立这个假设？可以，我可以建立这个假设。意识 consciousness， 你要把它假设是能量也可以， consciousness 或是 energy 才是带动所有物质变化的关键。我甚至再做另外一个假设，如赛斯书所提到的，物质是来自意识显现出来的一种形式。就常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各位 H2O 水分子，水分子有几种存在的形式，第一个我们喝的水，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冰块，很凉的冰块，再来在弥漫在空气当中的水蒸气，是吧？各位，如果说水蒸气也是水分子存在的一种形式，请问你看得到水蒸气吗？看不到。可是你可以看到凝结成冰的水，它已经是固体了。 OK， 如果我说意识是一种科学仪器所不能感知的一种能量，而科学仪器只能感知到已经变成了物质的意识，那么各位，这个假设到目前为止应该没问题。科学仪器它只能测到已经变成了物质的意识，所以我的假设，如果物质或是原子跟分子本身，它其实是一种原子跟分子的意识把自己物质化之后的一种形式，而被我们的 perception 肉体感官被所谓的科学仪器所探测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我常讲速度，各位，速度决定一切。在我们这个世界，任何的物体只要超过光速会发生什么现象？假设它能超过光速，当然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中，物体是不能超过光速的，因为这个物体的速度越接近光速，它的质量无限量的增大。好，但是这个假设，如果一个东西它在我们这个世界，它的速度一超过光速，各位，它马上从你眼前消失，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最极限的速度是光速内。当一个东西的速度超过了光速，它就不在你眼前了，到哪里去了？我哪知？我哪知？我只知道它不会在你面前出现的。那我只是说，我们这个宇宙，这个物质宇宙是以3×10^8小于这个速度才会在我们这个这一度的宇宙被感知。我只是说这件事。好，回到我刚讲，在深入阅读赛斯书的过程当中，我试着让我自己接受这个假设，看会发生什么。也许这个假设我不知道 maybe 20年、30年、50年、100年后才会被科学家所证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科学家要多久才能证实如果这个理论也可以成立，就好像我们讲的光波二重性，各位，光子、电磁波，以前科学家争论很久，光波到底是电磁波还是粒子，光到底是光子还是光波，各位，后来光子也对，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证实了光有粒子的效应，各位，光波对不对？也对，光子是，所以光是光子也是光波，叫波粒二重性。 爱因斯坦得到的诺贝尔奖不是因为相对论，是因为光电效应。好，爱因斯坦是先发表光相对论，随后相对论才被科学证明的，不是先证明了他才说相对论的。各位，不是，爱因斯坦自己讲过一句话，如果他的数学更好的话，他不会发现相对论。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的数学够好，他就用他的数学，用他的逻辑推理去推翻他对相对论的看法。因为当他的逻辑够好，他的数学够好，他会用他的逻辑跟数学而告诉自己相对论是不对的，是不存在的。爱因斯坦他说他发现相对论是基于他的直觉性，而不是基于他的数学头脑。爱因斯坦刚发现相对论的时候，是随后才被科学界证实的。好，所以我不管这个东西，我只是回来阐述另外一点。我不知道我现在讲的东西基于赛斯的思想而衍生出来这套概念，意识是形成物质背后的能量，而物质是意识的一种形式。我不知道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的，它要多少年后才会为科学界所证实。好，我先不管这一点，我继续论述下去。各位，有趣的事情来了，如果物质是意识所形成的，那么人的意识的角色在哪里？人的心灵，各位，我是一个一辈子在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的人，因为我是精神科，我的看家本领是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动力学派的理论，这是我的看家本领。我开始探讨人的心灵，跳过了弗洛伊德的所谓的自我、原我、超我，跳过了荣格的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如果人类有更深的心灵，那怎么办？各位，如果我们一直所以为的我们的意识，我们的 conscious mind 只是我们最表层的意识，那我们所真正的认识的自己在哪里？各位，你是谁？回到禅宗的问题，你是谁？你是你一辈子所认识的自己，还是你尚未觉察到的自己？禅宗的师父最喜欢问各位了，父母未生你之前你是谁？你在哪里？肉体毁灭之后你还在不在？你是谁？你在哪里？好，各位，有趣的事来了，如果我刚讲的意识不但独立于物质之外而存在，意识还是形成物质的力量。假设这个假设成立，还会绕口令呢。那么在座每一个人，你的肉身毁灭的时候你依然存在。各位知道我的阐述路线的哈，我告诉你，我的每个逻辑思考了了分明，好不好？了了分明。如果物质是意识形成的，而意识是可以独立于物质之外而存在，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当你肉体消失的时候你依然存在。至于怎么存在，存在于哪里，你问我，我问谁？好，继续往下。假设所有一切的行为动作，不管是化学效应、物理效应，都是意识的一种动能，意识的一种变化的结果。我刚讲咯，物理变化是原子分子的变化吗？化学变化是电子圈的变化吗？是吧？如果连原子分子都是意识所形成的，那么所有的物理化学变化都是意识变化的结果。好，那假设意识变化的结果可以带动所有的时间与时间有关，如果所有意识的变化可以带动所有的物理的化学的变化，那么人就可以重新醒思我们跟我们的命运之间的关系了。各位，有没有开始渐入佳境了？快睡着的人赶快捏一下自己的大腿，好不好？快睡着的赶快捏一下自己的大腿，我们要渐入佳境了。好，如果意识的变化的确能够影响所有一切物质的变化， 那么对意识的认识应该是所有科学最顶尖的研究，不是研究物质本身。我刚刚讲了，物质如果是来自意识呢？如果物质是来自意识，我们只研究意识，将错失人类以及生命最本质的奥秘跟关键。好，各位，刚好我的职业跟我所学的逆向而行了，我开始从意识的领域，从心灵的角度切入存在，我也开始从意识的角度、心灵的角度切入疗愈。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思路一脉相承？一脉相承。好，如果人的 ego consciousness， 我们的自我意识的底层，我们的 conscious mind， 我们的意识心，伴随着意识心的底层，心理学家所讲的 subconsciousness 潜意识，那潜意识的更深层呢？在身体上，在赛斯的书里面，他把它叫做 body consciousness， 身体意识。身体意识主管所有身体的生理现象。各位，我常举个例子来讲。第一个，一个自动化的工厂有没有设计者？有。那就算它已经自动化了，要不要一两个人去 monitor 整个过程啊？还是要吧。各位，那你凭什么认为你的身体没有设计者？先讲哈，我不是基督徒哦，我不跟你讲上帝造人这一套哦，呀，我也不是说它是不对的，我也没那个意思。OK， 每栋建筑物都有建筑蓝图，每一辆车子、每一部车子都有设计图，你为什么认为人是没有的？你怎么认为人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捏捏捏捏捏变变变变变，从游泳到会爬到有翅膀，你为什么一定得这样认为？或许那可以是认为之一，我不反对认为之一呀。所以刚讲，如果从我们的意识一路往下到身体意识，或是刚讲的另外一条，这是身的部分，心的部分，从自我意识、意识心、潜意识，或是更深的无意识 unconscious 无意识，那么如何把这所有的几个意识搞清楚？如何透过自我意识进入意识心，影响潜意识，来影响身体意识？因为如果能够影响身体意识，我就能透过身体意识影响我的 DNA 的表现。各位听懂没有？所以常常我的书，第一本书讲，我讲过，在大陆的他的书名叫《以心灵力量改变基因》。各位，他的途径是这样子的：从自我意识进到意识心，进到潜意识，然后潜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打通一个隧道，进入身体意识。当我能够影响我的身体意识，那么我就能影响我的生理现象。好，这在以前的心理学有一派叫 biofeedback。如果各位知道 biofeedback 是什么意思？巴菲贝克是说，好，现在有个男人把他的老婆照片放上去，再放上他小老婆的照片在旁边，把他的家庭圆满的照片放上去，旁边放出他跟小老婆约会的 motel， 再放上征信社。各位，请问他的生理现象是什么？紧张、恐惧、胃酸增加、血压上升、血糖增加、肌肉强度增加，准备要逃走了，因为他的整个内在的紧张出来了，有没有？各位，透过视觉影响他的意识，影响身体现象，没错吗？ biofeedback， 这样了解了哈。什么叫 biofeedback？ 很简单，你的心理运作、心理的整个过程会影响到你的生理现象，包括所谓的自主神经系统的部分。你以为你的自主神经系统不归你管？各位，胃酸归不归你管？来，这位同学立刻分泌2cc 胃酸。 来，这位同学，立刻增加你的肾脏的血流10%。来，这位同学，血压赶快增加5%。各位，你是 indirect 直接影，你是 indirect 影响这些身体现象，不是你不能影响，了解吗？你是 direct 举起你的手，这叫你的随意肌，你的随意肌，他听你的自我意识，很简单。可是你的胃酸分泌，你的肾脏的血流，你的白血球的活动力，你的荷尔蒙的浓度，各位，你能不能影响？可以，但是你必须 indirect 的影响。所以就开发了很多所谓从历史以来的阿法波啦啊，静坐啦，瑜伽啦啊，这个什么有的没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让你 indirect 的影响你的生理现象，这样理解了哈？因为其实事实的确如此。好，所以我刚才那个图各位有没有画出来了？自我意识、意识心、潜意识、身体意识、生理现象。好，所以的确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心境的变化，而心境的变化可以透过我们的眼睛的 perception 或甚至你的回忆。我只要叫你回忆你被狗咬的那个经验，我各位，如果你有去爬山被熊追的经验，有没有？在座有的请举手。如果你还活着被熊追，
在车子后面追，手伸到车子里面。
好，如果我现在可以对这位学员进行不要太深的催眠，普通的催眠就好了，他就会大叫救狼哦。他的只要他回忆起这个经验，马上生理现象改变，是吧？各位，甚至有一些你不用去回忆，他主动回忆来找你，叫 PTSD 创伤后症候群，有没有？在美国越战过后，还有之前台湾921地震，还有这一次四川的地震呀、yeah. 你甚至不需要主动回忆，那些过去的创伤回忆会展现出来，影响到你的身心状况。好，各位，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很成功的把各位引导到，的确，你的思想、你的感受，会影响到你的意识，会影响到你的潜意识，会影响到你的生理现象。好，我现在要论述另外一个，三度空间，时间，还有什么？空间，还有什么？质量，还有什么 SYZ， 再加上时间，再加上质量，组成我们这个世界。我的普通话 OK 吗？我看到年轻人来，我觉得很开心。哦，我觉得很棒，很棒。好，但我不是说各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不好，请不要自己诠释。好，各位啊，我所学的赛斯思想不止于此。当我们的意识、思想、情绪产生变化，思想跟情绪的变化是否以一种我们未觉察到的方式影响了这个世界的电磁现象？各位，你们知道有一种仪器可以透过人脑波的转变而做一种控制，有没有听过这种仪器？比如这种仪器我可以接在你的大脑，比如说当你的脑波从贝塔波变成阿法波，电视就打开了，可以有个仪器借由侦测你的脑波而产生变化。好，所以人可以透过，因为科学家在研究这个东西，比如说当一个人全身瘫痪连眼睛都不能动，因为潜水中有蝴蝶，至少那个人好像还可以眨眼睛，是知道我在说哪一个哪本书吗？至少那个人好像还能眨眼睛，眨一下就 A， 两下就是 B， 三下就是 C， 还可以写书，太厉害了。听说潜水中有蝴蝶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用眨眼睛来写书。各位，如果连眼睛都不能眨呢？如果你全身上下 能动的只有脑波的变化，你怎么办？你能不能跟外界联络？可以，透过脑波的改变。可是你得有能力知道你的脑波可以怎么变吧，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哈？透过你脑波的变化，你能跟外面的世界产生交流啊。除了醒着眼睛打开的贝塔波、 slow alpha 波啊，在禅宗讲叫粗浅禅定，更深的禅定叫啊比较深的慢阿法波，到更深的睡眠状态 ，theta 波、theta 波，深层睡眠。OK， 好，不要离题太远。各位，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产生变化，如果思想情感的变化，它也是一种电磁变化，那这个电磁变化会对一个人的命运或是 events， 我们讲的 events 事件，到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是如何形成的？好，我举个例子来阐述我的这个表达，各位你们很清楚的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曾经有一个催眠实验，把某一个人催眠，等一下哦，比如说我把他催眠了，我告诉他等一下八点半你会去开窗，下了一个催眠指令，然后告诉他等一下八点半你会去开窗，但是你会忘记我给你这个指令，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也不记得你曾经接受这个指令。好，各位，这个指令进入了他的潜意识，但是没有进入表层的意识。 OK， 这个阐述知道哈。好，八点半一到，我看到这个人起来关窗，我就把他叫住了。哎，你干嘛去开窗？他说哎，我觉得很热啊。我说没有啊，我们大家都不热啊。然后他就说那我想开啊。没有啊，为什么你特别要去开呢？你给我个理由啊。啊，我就是想开嘛，你怎么样？他可能已经忘记了，在浅层意识他忘记了他的潜意识里面有个指令，等一下八点半要开窗，所以他八点半很自然的一个偶然的行为，他产生这个行动。好，各位，我讲句实话，你一天有多少个行为是无意识的，你知道吗？各位有没有听懂这句话的含义？好，各位，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所坐的位置是你经过思考慎密的计算而选择你要坐的吗？你从刚才进这个门到坐下你现在这个位置经过多少的计算，你告诉我，你思考几次，思考几分钟，你有没有画图？从你进门到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面，这个行为是有意识还无意识？对有些人是有意识，当你想近一点看许医师有没有皱纹，或你想坐远一点以便观察其他的听众的情绪反应。可是当你没有仔细思考，你其实是半有意识的做了这个选择，你不见得知道。各位，我其实要阐述的是，你们听了你会非常讶异，我告诉你，你每天至少有 90% 以上你所采取的行为是无意识，但是你不知道，你只是自然而然就这样做了。但这个路口以前你都这样往右转，今天为什么不往右转？为什么下个路口右转？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出门选这件衣服，你知道是有意识还无意识吗？还是你抓了就走？各位，我要你知道一件事，你每天至少 90% 以上的 activity 的活动你是不自觉的，你是不自觉的。你要跟我打赌，你要不要跟我打赌？刚才我去上男生厕所的时候，好几个女生走进去上。为什么？因为女生一进那个厕所，通常他们看到小便斗就走出来，这一间男生厕所他的小便斗是在后面，所以很多女生走进去看到一间一间一间一间，他们就直接进去上了，不知道有男生在里面上厕所。刚刚有在那边上厕所的请举手，女生来那边一个，还有嘞，不止一个，有好多个，赶快赶快承认。我就遇到两个了。各位，你不知道，其实你以为那是女生厕所，有没有？因为依照平常的惯性， 一走进去都是房间的是女生厕所。好，是这间设计很奇怪，他故意要骗人。好，各位，你这一辈子大部分的行为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半有意识的在进行着，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跟那个十点、八点半去开门的那个人一样，不知道。我甚至告诉你，其实你大部分的行为跟你的梦境有关，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许多的梦境你忘了，可是你所有醒过来的行为是受你梦境内容的一个牵引，你不会知道的。各位亲爱的，我告诉各位，我是研究意识的，许多的行为的基础是来自你前一晚的梦境。啊，等一下，你怎么突然发出的声音，你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刚说了什么啊？笑了一下，是他被我吓到了。大多数的你的行为，如果我说是让受你已经遗忘的梦境的所有内容与情节的影响，而你根本不记得了，你知道吗？比如说，如果我想你在一个梦中，你梦见你会在十点几分在哪一个咖啡厅遇到一个金发美女，好，在十点几分，其实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在那个地方停下来看看东西，可是你停下来了，而你停下来那一瞬间刚好一个金发美女走过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当我说梦境的时候，我说你的梦境如果是一个可以超越时间的一种状态，如果你的梦境本身不受时间的管控的话，如果你的梦境是时间外的时空的一种运作，各位仔细听了哦，我的每一句话都有玄机在背后。如果你的梦境本身是在一个时空之外的一个运作，而时空之外的运作可以影响在时空之内的生存，各位，我们现在很明显的是以肉体的形式在时空当中。可是如果爱因斯坦说的是对的，如果有一种东西可能不是物质，也许是意识，如果有一个意识它的速度是大于光速的，我不知道意识的速度可以多快，各位，意识的速度可以多快我不知道，但是我刚已经告诉过各位了，我们这个世界最快是3×10^8每秒公尺。有人说意识的起点是光速的终点，有人说意识一开始就是大于光速。好，如果意识的速度是大于光速，那各位有趣的事情来了，如果意识的速度是大于光速，那么意识本身就可以接收到在时空之外发生的事件，它可以去做对未来的某一程度的预知，它也能够回到所谓过去你觉得已经发生完的那个时空。各位，有没有发现我把很多身心灵的概念跟你们粗浅的或大家或我自己粗浅的科学做一个很巧妙的结合了？来，仔细听，仔细听。OK， 如果意识的速度是大于光速，那如果当意识不在身体里面运作，它在身体外面运作，那么的确这个意识是可以捕捉到即将发生的未来，就是所谓的预知。我在谈预知的，因为时间中的世界本身就必须一分一秒，一分一秒慢慢来。时间中的世界，那时间外的世界呢？如果能从时间外的世界来看时间内的世界，是否可以体会到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皆不可得，而一切存在于当下？而这跟赛斯思想的时间的同时性是不是一样的？当一个东西的速度根本远远大于光速的时候，对这个东西而言，所有的时空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各位，因为时间由速度决定，有趣的哈。好，各位，如果思想、情感它本身可以独立于时空之外的运作，而思想与情感在时空之外的运作会形成所谓的事件的雏形 events， 如果一个事件，一个物质的形成是电磁的形式，那么这个事件当未变成事件之前，它以什么形式存在？就是说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它存在于哪里？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比如说各位等一下休息的时候你要去上厕所，这件事发生了没有？被架构了吗？被架构了，因为等一下你要去上厕所，而且等一下你不会跑错厕所，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那间是男生。好，一个尚未发生的事件，它可能在你的脑海当中架构了。那除了在你的脑海当中架构，它有没有独立于时空之外的运作的领域，叫做梦工厂？我说的不是生产迪士尼的梦工厂，而是我们在座所有人的梦工厂。会不会我们在座所有人的潜意识都集体的在梦工厂，在里面生产制造我们将还未遭遇到的人生事件？各位仔细听哦，你们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用这样的术语、这样的阐述方式来解释这些现象，你从来没听过，因为我也从来没这样讲过。如果我们所有人的集体潜意识跟个人的集体潜意识一直在我们大脑的自我意识的独立之外一直在运作，各位你知道集体潜意识的运作或者个人潜意识跟我们的自我意识的运作是可以分开的，你知道吗？我常常举例子来讲，你一直在想啊，这个人什么名字啊，这个好熟好熟什么名字就想不起来，在 party 上遇到，好想一想想不出来了，好你去上个厕所，上厕所一般哎哦，原来他叫做 Irene。 各位当在上厕所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没在想，你的潜意识有没有在想？你的潜意识帮你想完了再送到你的自我意识，这样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哈？所以你的潜意识跟你的无意识本身就可以独立运作于你的自我意识之外，而它运作结束了把答案 pass 给你，好不好玩？非常好玩。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一头栽进去赛斯资料里面22年？太有趣了，太有趣了。从赛斯思想到量子跳跃，到所有的科学理论，到电子的自旋，到电磁现象与物质界的互动关系，到时间跟速度的关系，太有趣了。好，各位假设我刚讲了每个人的思维，每个人的感受，第一个它既在你的身体里面引起效应，第二个它进入你的潜意识或在潜意识单独进行，而在我刚刚讲的所谓的梦工厂，它可以是在你的潜意识领域或更深的无意识领域相对应的世界。当我们所有的人在梦工厂当中集体运作一个事件，而那个事件尚未发生在时间当中，你称之为是明天、后天、大后天你所可能遭遇到的，而一个可能性的形式存在。像薛定谔的猫，没有打开笼子，打开箱子，你不知道那只猫是死是活，它第一个可能是死，第二个可能是活。在事件未发生之前，它是一个可能性，一个 possibility。 各位，所以你的命运基本上叫做可能性，跟电子云一样，最早是电子轨道，电子轨道的理论后来行不通，叫电子云。电子云，电子出现的几率为多少？各位，可能性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在座所有人，我们的未来都是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它可以发生可以不发生，你又可以用你的意识心决定不要让它发生。比如说今天假设要来这里，我未来之前这个可能性嘛，对不对？我可能会来可能不来，可是如果我决定我不来，各位你今天不会看到我，那是这个发生的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吧？那那个可能性在没有发生之前是不是两个可能性都存在？是。好，再次的回到我们的主题，如何创造你的好运。我跟你保证绝对没有一个演讲者从这种主题切到这个主题、啊、你那么高兴干什么？奇怪。好，如果我们的思想信念跟感受的确可以进入我们的潜意识，进入我刚讲的 集体潜意识，而影响到我刚讲的事件的形成，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那么各位仔细听喽，太重要了。以前你觉得你的命运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是随机发生的，对不对？是随机 random 几率啦，你认为你的命运是几率决定的。但爱因斯坦他不承认，他说上帝不玩骰子。爱因斯坦讲一句话，上帝不玩骰子。好，各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我刚刚从意识角度讲了，许多事件是由无意识、潜意识、梦的意识所左右。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看起来是我们不能掌握的、不能控制的。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人会把钱存在美国第二大银行，而不是当要存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你存第二不如存第一，或者当要存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哎，我某某人谁的亲戚在第二银行里面做，他说的不太保险，或者当你要存的时候发现那家银行实在离家太远了，算了，去另外一家银行，或是你在存的当下那个服务的人员实在太差了，你存到一半想说去你的，我不在你们家存了。各位，所有的事件都可能发生，有什么决定？随机吗？命运吗？巧合吗？是命运？是意外？是偶然？是巧合？还是故意？各位好，你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把钱存在利息最高的一家银行吗？那全世界只会有一家银行，因为只有一家银行可以存在，是吧？各位，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好，是意外，是偶然，是巧合，还是故意？到底人的命运与自己的心智活动有何关联？到底人的命运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与我们心智的活动有何关联？好，回到我刚刚那个比喻，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人无法靠自己的思维来影响我们的自主神经，影响我们的内分泌，影响我们所有身体的不随意的部分。好，如果透过我刚才那个比喻，是间接的影响，而且是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把这个间接变得没那么间接。好，我刚举的生理回馈的例子，各位这个同意哈？好，如果我说人的心智活动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哪一类的心智活动或是怎么样的心智活动会影响你的命运？各位，这就是有趣的问题了，也是有趣的关键了。一脉相传是意识形成物质，有没有？好，如果一个人的心智活动可以影响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就仿佛我刚讲的，你的心智活动是可以间接的影响你的生理现象。各位，这就有趣了。如果我讲人类的进化不在科学的进化，人类的进化在意识的觉察层面，各位仔细听哦，人类的进化，如果因为过去一两百年我们一直在研究物质啦，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的比以前的人多太多了，我们的太空船已经飞离开太阳系了，各位，可是人对自己心智的活动这一两千年没有更进步。我随便问一个，你爱你老公吗？你搞不清楚，哎，各位，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很知道你爱谁或不爱谁，怎么年纪越大你越模糊了？因为年纪越大你的意识越混乱。各位，很多人告诉我啊，就是家人嘛，我也说不出来是爱或不爱。各位好，如果我们的心智活动它可以透过某一种的学习跟成长而扩大它的觉知范围，扩大它的觉知范围，那么以前你认为你不能够改变的生理现象可以改变的。好，各位，你现在慢慢知道 许医师如何透过帮助病人疗愈他的末期癌症的。我已经把我的手法告诉你了，把我的理论基础粗浅的告诉你了，透过意识的改变，透过心灵的改变，透过自我觉察的增加，来影响他的潜意识。拜托把声音关起来。好，透过他的自我意识、潜意识影响到他的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可以改变细胞的行为，改变 DNA 的活动，把一些原来在活动的基因压下来，原来不活动的基因提升上来，但是不是透过科技，是透过意识。所以我断言人类未来的进步不在科技，在意识，在于这个人意识的觉察度，这个意识能不能开始不只是操作外界的物质。各位，我意识不是只能来操作外界，操纵外界的物质，意识也能用来左右自己的生理现象。各位亲爱的，如果一个人的人类的意识，他觉察的范围增加了，能力增加了，这个意识是可以来影响左右自己的生理现象。各位，那你说这是会什么样子嘞？那你就对于徐医师，我为什么能够透过这些身心灵的课程，能够让一个末期癌症的病人痊愈，你不会觉得奇怪，而且你会觉得真是理所当然呐、啊。这样懂了哈？真是理所当然呐、啊。它不可能不发生，因为如果人类真的学到了某一程度的意识的改变、情绪的改变、思维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周遭人情感流动的方式，我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感。各位，生命的意义感是什么？一种科学不能测量的感觉啦。科学如何测量你的生命有意义或没有意义？各位，你的生命曾经一度很有意义，好、哦，直到你的钱存在第二家银行、第二大银行之后，它可能变得比较没意义了。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科学仪器无法测出你的生命，你自己主观觉得多有意义，可是你的细胞能不能感受到？按照刚的论述，可以呀、啊。科学无法测出你觉得你现在的生命多有意义，可是你主观的意识、你主观的觉知，甚至你细胞的活动，则可以了了分明的觉知到啊。各位想了解了。如果人的意识开始成长、开始学习、开始扩展了，如果人类的意识可以开始学会透过这个方式而影响到自己的生理现象，那么人类的医疗将有一个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我在做的事。而且我直接将它进入临床。为什么 ？No side effect。我举个最荒谬的例子，假设我告诉一个癌症病人，哎，某某人，假设你活得很快乐，好，医生告诉你只能活六个月，好，可是根据许医师的经验，假设你可以活得很快乐，找到生命的一个价值感，找到你人生最想唱的那首歌，可以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活在当下，不要去想你会不会死，每天快活的有意义的过你的每一天，那么也许你六个月后你不会死。好，各位，假设我骗了他，他六个月之后还死了，也是死了，请问他损失些什么？他赚到了快乐。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赚到了快乐。你要不要让我骗？谢谢。你不一定要选择药，你也可以痛苦而死，也可以，我没有意见。各位，这是一个选择。好，我直接把刚才跟各位所有论述的理论进入临床，证明这个理论的真假。也许100年后，我哪活到那一年呢、啊？开什么玩笑？我哪活到那一年？我直接 practice， 我有很多 practice 的机会，因为第一个我是加医科医师，第二个我是精神科专科医师。那我告诉各位的是，这十几年来，我对这个理论的娴熟跟运用，让我对这个理论的信任跟了解更深一层，更深一层。包括我下午在乔二中心讲的例子， 他有办法让一个医学已经完全放弃的个案，在短短的七八个月、五六个月时间，让身上的癌细胞消失。这是临床上的成效，临床上的成效呀。好，再回到如何创造自己的好运。各位，为什么笑这个样子？讲这么久还没到主题啊。哎，各位，这个要慢慢铺陈的好不好？你们难道不知道一个演讲者的苦心吗？哦，因为我想这类的题目很多人就讲讲搞笑的啊，讲讲啊好心情、好天气、好什么，他讲一些方法，各位我不要，我要把各位当做一个最棒的学生，从根基开始打起啊。因为身心灵这条路要走一辈子啊。好了，人家鼓掌你也跟着鼓掌，你也不知道他在鼓掌什么。好了，开玩笑的。所以阿妈好可爱。各位，回到赛斯的一个基本观念，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各位，你慢慢对这句话有感觉了。这个 You 是你的意识的变化。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你的 reality 它包含了这个场景哦。我刚刚讲了 物质来自意识的显现。各位，我说的物质包括这一间房间哦。所以我说的，你不只是形成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搞不好你也形成了发生这个事件的这个场景，但是它是在更深的 unconscious 的基础。好，信念创造实相。各位，你的思想、你的感受是某一程度的电磁能量的变化，而这电磁能量的变化当进到我们的潜意识、无意识，它开始产生作用。好，如果我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不是随机的，而透过我们的心智活动的影响，我们可以间接的影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人生事件。好，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的，各位，你知道这又是多么可怕的突破吗？是人类在地球有史以来第一次认清楚自己的角色，人类第一次在地球知道有人类以来，人类第一次知道他可以透过他自己的意识的变化而开始影响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好，回到我们另外一个各位过去很听到的一句论述，叫性格决定命运，对不对？那性格决定命运这件事，是一个悲观的人总是会吸引坏的命运来到他的身上。你们在《秘密》这本书，这本幼稚园版的赛斯书里面，你们有一些基本的概念的。好，幼稚园版的赛斯书叫做《秘密》，国中版的赛斯书叫做《与神对话》，高中版的赛斯书是我的书。所以我的书赛斯书销路最差，我的书其次，与神对话更好，秘密最高，这样了解了吗？哎，跟目前人类准备好的程度有关。说真的，这句话不是开玩笑的。看我们的子涵主任就点头了，所以为什么他是主任？好，我刚讲各位，性格决定命运，它恐怕指的不是只是一个具体的 verbal or non-verbal 一个口语的表达或是非口语的动作，它可能指的不是这样，它指的是在一个电磁运作的当中，在人类的活动这个世界之外的，我刚讲的梦工厂。也许我们所有人在座每个人，我们从小到大有所有的思绪，所有的念头，你在座的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一样，同意吧？在座没有两个人的人生观是同样的。各位，就算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在座比如说你喜欢布希或不喜欢布希的，喜欢奥巴马还是喜欢这个希拉蕊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在座每个人你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好，如果我说你的人生观 它进入了某一程度的你个人的潜意识、无意识，而你的人生观影响了你以为是客观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主观事件，你觉得如何？各位，这就有趣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实验了，各位，我不要各位盲信，我要你做实验。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我的演讲完，各位你必须做一个实验来验证我说的对不对。两件事，各位你只要做很重要的一个实验。第一个，开始觉察你主观的心灵的活动。什么叫觉察你主观的心灵活动？就是到底在你的内心世界当中，你经常进行着哪一些思考，你经常让自己处在哪一类的情绪当中。好，我举例来讲，你经常在一种你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的一种思维。好，有在座每个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生观，有，也许你的人生观是你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糟，也许你的人生观是人类会越来越迈向毁灭，也许你的人生观是，好啊，你从小就是一个啊不幸运的人，或是你从小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真的爱你。各位，你们在座每个人都有你们自己主观的心智活动，有一些还在表层很活跃的活动，有一些是你潜意识很根深蒂固的概念。比如说，也许你在初社会创业被骗了200万，你从此相信人是坏的。各位，也许你排行老三，爹不疼娘不爱。好，就像我这次在多伦多啊，招待我的那个家庭，他们家有五个小孩，为了生第五个的儿子，所以拼了前面四个女儿，生出第一个老大是女儿还 OK 啦，哦，老大女儿还 OK， 第二个还是女儿，眉头皱一下了，第三个还是女儿，当场哭出来，第四个还是女儿的蒙忧蒙奇呀啦，随便养了啦呀。各位，如果你是老三，你这辈子老是觉得你是不够好的，这有没有形成你的主观信念？各位，我常讲漂不漂亮其实是一个主观的信念，漂不漂亮是一个主观的信念。那如果我说你能透过觉得你很漂亮而真的把你变得越来越漂亮，我说的不只是买化妆品或去做整形美容，我说的是你觉得自己漂亮的这个信念会进入你的细胞意识而自动微调整你的面型，或你的认为你自己漂亮这个信念会进入别人的脑袋当中而改变别人对你的观点。因为别人在你脸上看到的是你从内而外散发出来一种你觉得你自己还不赖的一种，哎，各位，觉得自己还不赖跟觉得自己很糟糕看起来是不一样的脸吧？没错吧？好，各位，信念创造实相。我再从一句简单的赛斯的思想切入今天的主题。如果我说你建立了什么样的信念会开始影响那发生在你身上的人生事件，那我要求各位做实验，去觉察你到底是个什么样人生观的人，去觉察你的内心经常进行着哪些活动，去觉察你对这个世界的观点，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你对生命的看法是什么，去觉察你认为人生是苦还是人生是一场无意义的过程，去觉察你们每个人都有信念的，都有，去觉察那在你有意识无意识在你的内心经常进行着的那些无言的活动，这叫做内观。各位仔细听哦，今天来的听众真的很有福，因为我很少讲这么深，我很少讲这么深，因为你知道 for public 再做一个比较，记录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个事件。各位，人生的事件很多，比如说你今天来听讲座就是一个事件，你今天回去选择告诉你太太或不告诉你老公，告诉你儿子或不告诉你儿子，选择打电话跟你的亲朋好友说或选择不说，这是一个事件发生在你身上。事件有些是你主动选择，有些是你被动接受。 对不对？或者你去 supermarket， 是你选择要去，是去 supermarket 那边遇到你的旧情人。各位，看起来不是你选择的，可是如果我说你在潜意识你也选择了呢？只是你不觉察，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哈？如果说你在潜意识，你其实已经在潜意识知道了这件事，而你的潜意识把你引诱到那个地方去，你的潜意识用一种无声的活动跟你的自我意识配合的天衣无缝，而你到那个地方去遇见了你的旧情人，你认为是巧合对不对？如果我说不是呢？各位想了解我的意思哈？你认为是巧合，如果我认为不是呢？好，去比对你的内心活动与那外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你会得到一个相关的曲线图。各位亲爱的，你一定要自己做这个实验，你才能发现这两个相关的曲线图。如果这个曲线图的相关度出来了，这个曲线的相关度出来了，你就开始踏入了一个Creator 的身份的，你从此不再是你过去以为的那个人类了，这叫做开悟。各位，我说的意思是你真的开始透过你自己意识思维情绪的活动而开始影响那看起来你不能掌控的人生事件的，这样有点了解我的意思。好，我先再拉开另外一个东西，再怎么样景气的市面有人亏钱，再怎么样不景气的时代有人赚钱，真的是命运决定的吗？还真的只是努力决定的？各位，你们以前会抱怨，我真是不甘愿啊，我学历好，外貌佳，是怎样水人没水命？红颜薄命啦，来问我啦，不要问周旁边的啦。为何红颜薄命啦？为何命运受折磨？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人生大部分的事件不只是你主动去选择，它还依赖着某一些你不能掌控的因子，对不对？你正想买房子那瞬间，谁知道房价最高？谁知道？各位，人生大部分的事件不是你只是努力你就一定得到相对应的成果，不是的，有许多是你不知道也无法掌控的因此所发生的，我刚刚讲叫 indirect 的因素。可是今天如果有一个学问，有一种学习，有一种修行的方式，是你慢慢对所有你过去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你渐渐觉察到原来如此，那你说棒不棒？仔细听，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做这个功课，因为这个功课会影响你们这一辈子的命运。好，比如说我刚讲，一个悲观的人，假设一个悲观的人，他不只是会做悲观的事，他不只是会做错决定，他根本会吸引鸟在他头上大便。也许他悲观，可是他努力哦，可是他再怎么努力他不会成功，因为他老是遇到一个不爽他的老板，嫉妒他的老板。各位，一个没怎么努力，可是他为什么老是遇到能够赏识他提拔他的老板？各位想了解意思吗？如果你以为这些都是命运，我今天如果告诉你不是命运，是跟你的信念有关，那你多说该如何？你说该如何？各位，信念还没那么简单，刚我讲意识已经几层了，自我意识、意识心、潜意识、无意识，去哪个层面找？各位，所以有没有发现觉察有好多个层面？觉察有好多个层面。好，所以赛斯讲的一个最浅的层面是外境即心境。各位有没有开始明白这句话了？外境即心境，因为是意识先产生，世界跟着诞生，意识产生活动，人生于焉进行。 那么如果我说去觉察你这辈子的命运，你这辈子的命运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件，代表了你觉察到或不觉察到的内心活动。好，各位，再回到刚那个实验，如果这两个东西产生的曲线相关，那么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好玩的实验。你试着以你所能觉察到的范围跟程度去改变你的思维活动，改变你对一件事情的 perception interpretation。 各位，比如说以前你觉得所有的人都带着一种私心而自私自利，突然有一天你觉得那些人也只不过是可怜的人，或者那些人其实也是为了生存，而在为了生存的背后，可能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不得已，或是你觉得人性本善，而那些人只不过是很多的扭曲，随着不同的诠释你会产生不同的心情，是吧？比如说我们讲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的人会觉得他就是故意说这个话来伤害我，对不对？明明知道我很难过了，还要告诉我，提醒我的钱存在全美第二大银行。徐医师就是故意整我，他就是看我不顺眼，他嫉妒我。你可以这样想，你可不可以这样想？你可以这样想。各位，你要怎么想你可以选择，你一定要发现你是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想一件事的那个人。你可以决定观点，你是可以决定你如何看待人生的那个决定观点的人。各位，你可以选择仇恨这个世界，你可以选择感恩这个世界，你可以觉得前夫是猪，你也可以觉得是因为他妈妈是猪而他是无辜的，你可以选择两个都是猪，好，或是他们两个其实都很善良，只是不懂得爱人。没有哪一个比较好了，这是道德限制。好，各位，你是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想的那个人，你是可以选择如何诠释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个人生事件的那个人。同一件事降临在你身上，也许你怄得要命，也许对我来讲我觉得啊算了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或者啊他也不是故意的啦，这样了解吗？你可以因着一个仇恨而痛苦一生，各位可以吗？许多人也真的这样做了。你也可以因着一个仇恨而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不需要有再多的仇恨了。各位，当你发现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诠释一件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做主，这就叫智慧。而选择出一个对你而言最舒服的方式，让你最不痛苦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讲油价高了，很多人很怨啊，我知道很多美国人好好笑，开始集体要告这个什么 APEC， 美国人在串联要告 APEC 啊，因为他觉得他们不合理的哄抬。好，可能我选择我要这样看，人类剥削地球太久了，地球已经硬挤硬挤，再也挤不出更多的石油了，你要它怎样？感谢地球在过去几千年有石油让我们用。我可以这样子吗？各位，我可不可以这样想？可以，可以。好，我也可以这样想，都是那些印度跟中国这几年高经济发展，把所有的石油加速消耗。我也可以这样想，总不能只是以开发国家过好日子吧？那些穷国家好不容易人家买辆车，加速消耗石油，穷那么久开辆车不过分吧？各位想了解我意思？你是一个决定你要怎么想的那个人，而如果我说你怎么想决定那发生在你身上的命运，你就更接近我要想的，我要讲的答案了。你是可以决定你要怎么想的那个人。如果我说你怎么想会决定你的情绪，同意吗？各位，你的情绪如果是来自你决定你要怎么想的， 你决定要想你的儿子都不听你的话，不用功。你也可以这样想，他实在很想听你的，很想用功，可是他所走那条路实在不是他心所愿的。哪一个小孩子不想把书念好，不想让父母开心，是吧？他卡在想满足你的期望，又卡在他想做他自己。你可以选择气他，也可以选择告诉儿子，爸妈终于知道，其实你也很可怜，你也很无辜。各位了解哈？你可以选择怨恨命运，你可以选择感恩所有那在你人生当中愿意帮助你的人，你可以选择。好，当你选择了，你要怎么看一件事情，怎么感觉一件事？好，那么假设所有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你的命运，那么人类如果开始觉察到这一点，人类就会开始透过自己意识的改变而影响那发生在你身上的命运。各位，人类进入到我所谓的实习神明的那个 level 了，因为我所提倡的这一整套概念叫把人变成实习神明。我们说神，比如说我们讲神，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如果说神就是我们内在所不觉察到的无意识的自己，我可以这样说， The inner self， 如果说神代表了那决定 ABC 哪一件事情降临在你身上，是吧？那么如果你可以透过觉察到你内在的神性意识，如果你透过觉察到你内在的那个创造层面的意识，那么各位，你已经开始慢慢的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了，而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好，我这一辈子所学的叫做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我这一辈子所学的是人透过如何改变自己心智的主观活动而开始影响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我这辈子所学的是我如何透过思想的建立，思想的融会贯通，思想的矛盾的排除，建立一个思想，产生相应的情绪，在辅以潜意识活动的想象的推动力，在配合行动而使我植入的这个心智活动变成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要不要再讲一遍？好。我学会这一套身心灵的概念或创造实相的一个哲学或是一个理论或是一个智慧或是一个什么 whatever， 不管，我开始 practice 在我的人生，我想知道这套理论到底管不管用，能不能用，好不好用。我刚刚讲了，就好像一个瑜伽的行者一样，他可以透过某程度的内在的调整而影响到他胃酸的分泌、肠胃的蠕动、心跳的速度。我如果能够透过我的意识的一种学习成长跟修行而开始创造我的命运，或是我能够心想事成，如果我能够慢慢的学会如何让心想事成这件事变成我人生的一部分，变成我日常的一个活动，那么各位，这就是我所学的，也是我今天的主题，如何让你可以心想事成。好，当通常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先回答另外一句话，你要心想事成之前，你一定要先透彻的明白你从来没有不是心想事成过。我的意思是说，你过去的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如果真的是你有意识能觉察到的意识的活动、心智的活动，跟你有意识觉察不到的内心的活动所吸引来的，那你怎么说？各位，我刚建立的一句很简单的话哦，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管是你愿意不愿意的，巧合意外，有意的还是怎么样，人家陷害你的，如果都是你不自觉或自觉的意识的活动、思考的活动、情绪的活动、意识潜意识所有一切活动所吸引来的，假设这句话是真的，那么真的这个世界好玩的，这就是秘密，一直要讲出的更深的秘密，但是他讲不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的确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是我自己的觉察或不觉察到的心境所创造出来的，那透过觉察我能够大大的影响了我未来人生的每一件事。好，如果我能够成功的运用这个法则，那么我开始能够创造我自己的命运，而且是有意识的创造。好，所以我告诉各位啊，一个具体的一个解释可以这么来解释。比如说，如果我说我在今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农历年，讲农历年好了，过农历年或过元旦，突然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产生很强烈的两个意念。第一个，我想把我的思想，我的书，在今年有两个方向。第一个，进大陆，在大陆能够推广赛斯的思想、身心灵的观念，第一个。第二个，我产生另外一个念头，我希望我的书或是这些身心灵的概念能够进美国白人的市场。好，假设我产生这两个心愿，各位，这是我要创造的命运，对不对？那我得怎么做？第一个，我当然知道心想事成，还要你来告诉我。各位，我的第一个念头一定是我得全然相信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发生的啊。会不会遭遇困难？但是我不去夸大困难，我知道困难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可以这样想，各位，我可以这样想，甚至我可不可以借我这样想而真的把困难降低了？各位，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如果我在这端的心智活动会影响另外一个人在世界另外一端的心智活动，我刚才那句话听清楚哈，如果我在这端的心智活动可以影响我在世界另外一端的跟我有相关的人他的心智活动，你都讲太快了，这样不科学了哈。那我刚讲，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情不可能，你根本连做都不会做。所以我说的信念是，如果我坚决的相信这是可达成的，好，可是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来讲，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啊。第一个，在中国大陆他根本不会容许这样的思想，因为他是绝对的唯物论。可是我会另外想啊，他唯物论够了，他想换换口味了。我第三个这样想，这套思想观念不是宗教，不想蛊惑人心，我对政治没兴趣，对让全体的13亿的中国人民幸福健康快乐，他愿不愿意？各位，我已经把我自己说服了，你想了解意思吗？我已经把我自己说服了，这是好东西，他可以进得去，而且是对不管是统治阶级或人民皆有莫大的好处的一件事。剩下10分钟，好了，我靠快一点呢。好，产生很强烈的相信。各位，人的情绪很重要，因为情绪是燃料，情绪，你的 passion 是决定你做一件事情的动力，有没有？当一个人全心的热爱他的工作，他怎么会不成功？各位，当一个人全心的热爱他所做的事情，他会发挥他全部的潜力，他不会不成功的。你的 passion， 你的动力，你的情绪。好，所谓的想象力代表我们脑海当中的活动，我们心智的活动，刚讲了，它会影响到整个的不管生理现象还是集体潜意识。还有采取行动，因为如果你不采取行动，根本表示你从头到尾没相信过，了解吗？好，这就是我今天下午告诉各位创造实相的四大步骤，但是我讲得太快太简略了，让我自己对我自己很不满呀、yeah. 好，继续回到刚刚讲的，如果我产生一个念头，我打算实现这两个心愿，那么对我而言，我的操作方式会，我认为我在我这一端，我放出我这样的心愿，而让这个世界愿意协同我完成这个心愿的人，在潜意识层面收到我的讯息。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会在这一端的我 放出这样的讯息，我希望完成这两个心愿，而我也在我的潜意识告诉这个世界，有可能帮我完成这两个心愿的人，我请他收到我的讯息。因为潜意识本来就可以以这个方式沟通。好，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论述，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论述的太清楚。好，所以当我的信念出来了，它开始形成实相的基础。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哈？好，所以我相信当我发了这个心愿，而在中国大陆的不知道某一家出版商的某一个编辑，他在潜意识层面收到了我的讯息，而不知经过怎么样的程序，也许有一天有人送他我的书，也许有一天我在大陆的演讲被他听到了，也许不知道发生什么实质的事件，而他真的开始对我感兴趣了，而他打电话通知我。各位，你想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许多的实相的创造是来自于你必须要先觉察你心智活动的过程。好，我回到最粗浅的例子，如何创造好的运气。好，各位，当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会讲，各位，你们在座每个人，你真的认为你是个幸运的人吗？点头了才三四个。各位，你真的认为你是个幸运的人吗？那你为什么把钱存在美国第二大银行？为什么你老公会有外遇？为什么你买的房子会漏水？你凭什么认为你应该比较幸运？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嘛？经验法则吗？你凭什么认为你应该比较幸运？你是好人吗？你乐观就应该幸运哦。各位，你凭什么觉得你应该比较幸运？凭什么？你八字比较好哦。你这样很没有诚意耶。
世界上面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在身上，实际上有很多好。
好，这是经验论，很好。OK。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讲，你首先得选择一个思想，我选择相信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而我希望借由选择相信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而开始创造幸运的事件发生在我身上。谁在乎你是不是真的幸运呢？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不重要，而是你选择相信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呐。听懂了哈？你是否谁知道你前世干了什么坏事？你为什么值得幸运？对不对？搞不好你出生的时候脸就带衰带晒啊。好，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你是否有积功德？不管，你告诉自己，我试着相信，我选择相信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好不好？我选择相信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至少我选择相信我会幸运一个月，可以啊。好，那你产生这个思想，再产生相应的情绪，再发挥想象力，再采取行动。比如说你们家附近超市有抽奖的，赶快去参加。好，邻居要出门，赶快跟他 say hello， 因为他会把他收成下来的水果送给你。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好，你要采取有形无形的活动来强化你的这个相信。好，你得在你的想象力当中，各位，人一天到晚会胡思乱想，因为本来想象力就是天马行空，可是你可不可以有意的想象？你可不可以开始有意的想象，有意识的去想象，有意识的去想象，叫做冥想，叫做观想。各位，也许在你脑海当中，当你有意识的去想象某件事的时候，会吸引同类事件加速发生在你身上。听懂这个意思哈？在你的脑海当中，当你有意识的去想象某一类的事件，会加速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几率，会加速同类的事。当然，很多时候我的学生告诉我，他想象刘德华娶她。我说 No way， 因为你不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可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帅哥，别人都不要，就是要你。各位，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可是你不能指定那个人一定要刘德华。各位，因为创造实相不涉及决定别人的命运，它只涉及你自己的 personal reality。 OK，